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在这傍晚的时间呢，我们又聚在一起了。我们在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度过这半个小时恩典与真理的时间。
我是主持人小燕。
我是杨天成。
你忘了介绍自己了。
差一点呢。那我们呢，常常有出去旅游的机会呢，我们发现呢，这个大山河流啊，这个树木花草啊，到处都是美景。
对，很宏观
的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到过很高的山上。
很高的山上，在香港也有呢，叫做大帽山。
对，你站在那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很壮观的景象啊。
哎，也不需要爬山，你坐飞机，你开那个窗户看下去，每一间小屋。每间小屋就好像小朋友玩的那个积木嘛。
特别是我们到西北的地方的时候，那个高高的大山上，哇，一片那个山啊，很奇观的那个状况啊，那个真是让人产生一种敬畏之心呢、
也让人感到原来我是那么的渺小啊。
真是，你那个飞机啊，如果你站在那个大一片的山里面啊，你发现那个飞机很渺小的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被那个山吞灭了。
那今天其实你想讲什么呢？
其实我觉得人是非常渺小的。
那倒是。
就是你相比之下啊，就是人对大自然 来讲，就是在你在那个森林或者是那个大山的里面，一个人呢真是就被那个山吞灭了。但是如果你更大一点的话，宇宙来比较的话呢，
宇宙来比较一下，根本就找不到了、
对啊，那个地球都没有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其实呢，人呢在相比之下的话呢，你就发现人是渺小的。如果人不比较的话，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。
其实每个人都没有什么好自夸的东西，在上主的面前，特别是我发现呢，我们作为信徒呢，经常都忽略了一个因素，我们忘记了要敬畏。可能我们会尊敬，我们只做前面这个字敬，但是往往呢，就是忘记了畏这个字。
这个孔子啊，我们中国的这个圣人啊，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君子有三畏，就是那个真正的君子呢有三畏啊。第一是畏天命，第二是畏大人，第三是畏圣人之言。
我对这个孔子的说法我不太理解，恕我愚昧。我想问一下，天命我知道就是天上的掌权的嘛，可是大人是谁呢？
大人应该是有权威的人、
年纪比我大的长辈吗？
也可能是吧。但是呢，他最后一句话畏圣人之言，也就是圣人所讲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要敬畏的。
那圣人又是谁呢？
当然从他的角度来讲，就是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人物。但是从我们现在这个信仰的角度来讲，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呢就是我们应该敬畏的，他所讲的话呢我们应该是敬畏的。
对，没错。很多人呢也是跟我说畏惧怕上主嘛，觉得上主是不是会很容易就会发怒，很容易就会惩罚人呢？我相信不是。我们经常说上主就像我们天上的父亲嘛，你的想想看，你父亲从小对你的训练，从小对你的教导是怎样的，多多少少也会骂过你，甚至可能轻轻打你一下，这也算是惩罚，但是惩罚当中是不缺乏爱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很惊怕，很害怕上主。你必须要记得惊怕他严厉惩罚的背后是充满爱心的。
其实呢，这个当你面对一个有权威的人，有能力的人的时候，你自然有一种这个敬畏之心。那么如果他是有讲话有能力的，讲话能够改变人心的，他也同样的让人产生敬畏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在听经当中第一个让人敬畏的一件事啊，就是那个易卜拉欣，他把自己的儿子献给主。
没错。
那么这件事来讲呢，是一个很伟大的举动，因为他唯一的独生子，他要把他献出去，就是伊斯哈格。那他要把伊斯哈格献给主，那这件事来讲呢，你想想，作为任何一个做父亲的来讲，都是一个伤痛的事情，但是他愿意献上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敬畏主。
而且呢，大家都知道这个独生儿子是来的不容易啊，也求了很多回，他的老婆其实也是年纪很大的时候才生下来的。我记得呢，有人把这个画面呢拍成电影啊，那个老婆当时是很害怕的，因为她好像知道她老公要做什么呢，要把唯一的独生儿子献上，信心很不足，很犹豫的，很想设法去阻止。但是呢，易卜拉欣他还是很坚持的，纯粹是因为他对上主的那份信心。
嗯，
他希望呢能够讨上主的喜悦，他害怕上主会不高兴，会得罪了上主，以致到他宁愿呢把自己的独生儿子也完完全全的献给上主。
所以呢，这个敬畏呢不是说对有权柄的人的一种害怕，而是真是讨那个主的喜悦，
对，
不惜献上一切，只要主喜悦的，我愿意牺牲一切把它献上。
没错。
所以呢，作为易卜拉欣来讲，他知道这个自己的儿子是最值得去喜悦的。
嗯。
但是呢，主呢比他超过一切的，因为主呢赐给了他的儿子，所以他愿意把这一切献给主。所以这个一种回应的心，一种摆上的心。
嗯，难怪呢易卜拉欣能够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的，可见他的信心真的很大很大。
所以呢我们简单的来讲呢，什么叫敬畏主呢？就是做主喜欢的事情，不做主不喜欢的事情，这才叫真正的敬畏。
没错，就好像我们下面的环节生命不再一样，今天就会讲到敬畏就是你生命的源泉。
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，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。
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，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。
请收听生命不再一样。
上次我们谈到敬畏主就是智慧的开端，当我们在人生的高山低谷大小事件上如果没有敬畏主的心，就不可能有智慧的选择。然而敬畏不仅仅是给我们智慧，更宝贵的是它是我们生命的泉源，是叫我们可以永远离开死亡捆绑的一种态度。在波尔箴言14:27说，敬畏主是生命的泉源，能使人避开死亡的网罗。当然敬畏主的态度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，如何能有敬畏主的心呢？正如箴言所说，有些步骤可以说明我们形成敬畏主的态度。在箴言2:1-5，我儿，如果你接受我的话，把我的诫命珍藏在心里，留心听智慧，致力求聪明，如果你寻找它如同寻找银子，搜寻它好像搜寻宝藏，你就明白怎样敬畏主，并且获得对主的认识。是的，想要得智慧不仅要有意愿，还要有积极的行动。人必须先选择是不是让主的话管理自己的人生。若人愿意领受主的言语，就必要专心地寻求主，像寻找银子寻找珍宝的态度一样。很久以来，人们看待事情都以自己的眼光为主，用主的眼光去看待事情对我们而言是巨大的转变。许多人都是在经历了一番严重的观念危机之后，才开始认真地反思自己的价值观。就如有些人用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去求学找工作，用自己的爱情婚姻观去寻找婚恋的物件，用自己的金钱价值观赚钱交友， 结果都是陷在自己编织的网络中苦痛挣扎，不能自拔。至此才开始认真地思量主的话语。常听人说，人的尽头就是主的开头，也许这就是人偏行己路的自我本性吧。要知道，按照主的价值观生活，是需要交出我们的主权，服从主的旨意，不再以自我为第一重要。这自我并不能真正的满足我们。有敬畏之心的人，在生活和行为上也会有大大的改变，那就是恨恶邪恶。在箴言八章十三节是这样说的：敬畏主就是恨恶邪恶。敬畏主会让我们对邪恶保持敏感。如果我们经常读主的话，了解主憎恨什么行为和态度，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些行为和态度时，我们就不会轻易看它为理所当然的了。亲爱的多斯提，如何在这个充满自私、贪婪、情欲、罪恶的世界上有美好的选择及美好的生活态度呢？要记住，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，智慧是价值观的基础，而经过真正价值观筛选的资讯就是明智的抉择，并可以提供可靠的资源。让我们一起培养对主的正确态度，去认识主的真实形象，并给他当有的尊崇。与主建立正确的关系对我们是有极大益处的，这种关系能保护我们免受伤害，引导我们追求真正能造就我们的东西。那些以荣耀主为前提而做出的决策，就是智慧、友谊和建造生命的正确抉择。敬畏主就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。今天和你分享到这里，下次见。
一个颂。
当我们真正的称呼主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是不是有敬畏的心呢？
嗯，
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有一个尊崇的心呢？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诗歌里面提醒我们的，你配得荣耀，我们的主他的作为呢，值得我们去敬佩的。
没错，当有一天你真的接受上主，接受主尔撒进入你的心里的话，你自然就会敬畏。我也听到过一些非信徒说，嗯，你们这些信徒真好啊，犯罪完之后悔改就好了，然后下次就可以继续犯罪。其实这个理论呢是不成立的，因为呢上主呢真的赐给我们一个恩典呐、叫做良心。这个良心呢是上主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的时候呢，包括了，因为这个是他的其中一个属性，他的形象，以致呢我们犯罪之后呢，我们会马上发现，之后就是认真的去悔改。这次悔改之后不代表你下一次就会再犯同样的错误，而是呢下一次在你做这个行为之前呢已经有提醒了，已经有人告诉你，你不能这样做，因为我们要敬畏我们的上主。
对，所以刚才讲了这个孔子讲的畏圣人之言，那当我们听到主向我们所说的话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心。更关键的是呢，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恩典，给我们能力，能够去胜过我们的软弱。
没错，
所以这就是让我们值得敬畏的。
嗯，也是胜过一切的诱惑，一切的试探。那下面的环节呢就是诵读希伯来书，今天诵读呢是第五章。第五章的内容呢讲到要警戒叛道的人。
希伯来书，基利在麦西哈里经历过恩典的人，持守主在他儿子里终极的启示。尹之乐，希伯来书第五章。每一个大祭司都是从人间选出来，受委托替人办理与真主有关的事，为的是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的祭物。他能够温和地对待那些无知和迷误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，因此他怎样为人民的罪献牺牲，也应该怎样为自己的罪献牺牲。没有人能够自己取得这大祭司的尊荣，只有像哈伦一样蒙真主选召的才能。同样，麦西哈也没有自己争取做大祭司的尊荣，而是曾经对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天生了你的真主荣耀了他。就像他在另一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永远做祭司的。麦西哈在世的时候曾经流泪大声祈祷，恳求那位能救他脱离死亡的真主，因他的敬虔就蒙了应允。他虽然是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。他既然顺从到底，就成了所有顺从他的人得到永远救恩的根源，而且蒙真主按照麦基洗德的体系称他为大祭司。关于这些事，我们有很多话要说，可是很难解释，因为你们已经迟钝了，听不进去。到这个时候，你们应该已经做老师了，可是你们还需要有人再把真主道理的基本原则教导你们。你们成了只能吃奶而不能吃干粮的人。所有吃奶的都是个婴孩，对公义的道理还不熟悉，只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因为他们的洞察力操练纯熟，就能分辨是非了。刚才我们听到的希伯来书第五章呢，短短的14节经文，我们看到 这个当中呢有严厉的警告啊，警戒、
嗯、
警戒那些被盗的人。
对，没错，除了严厉的教导之外呢，我们上半节也说到呢，你不要忘记严厉背后的是爱心。就像这段经文他说到大祭司，他能够用温和去对待那些无知迷途的人。曾经我们俩都是迷途的羊嘛、
嗯、
我觉得我们都走错路，我们都偏离了真道，但是呢，上主他透过他的独生儿子，也是他很亲爱的儿子啊，来到道成肉身呢，指引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，把我们找回来，而且是主动来找我们呢。
所以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呢、
嗯、
讲到基督是更好的大祭司。虽然你看到大祭司呢，他符合所有的一切做祭司的条件，也是被人间被选派的、
嗯、
而且呢，他是能体谅那些所有迷失人的心，更是为百姓献上赎罪祭。所以我们的祭司呢，就是主尔撒麦西哈愿意能够成为我们的祭司，更是超越一切的大祭司。所以呢，他也为我们立了这个美好的约，透过这个约，他跟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恩典呢，就是让我们透过他的救恩呢、
嗯、
我们得到永远的福气。
对了，我特别呢留意到这个第十三节说到、所有吃奶的都是个婴孩，对公义的道理呢还不熟悉。一开始看的时候你会不明白，嗯，我都已经长大成人，为什么还要吃奶呢？其实意思说呢，我们可能对上主他的那个公义，他的标准，他的道理还不是很明白，还不是很熟悉，以致到我们会误解，有所误会。但是呢，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呢，我们就能吃干粮，我们就懂得去分辨是非，靠着上主给我们的能力智慧，我们知道呢，什么事情是对，什么事情是错，有这个洞察力。
嗯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作者就提醒所有的信徒呢，要长大成人啊，不要做一个婴孩，就是在灵命上要长进的。所以可能我们的 Dorothy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，可能我们有常常的一些敬拜的活动，常常有一些礼仪的活动，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有主而来的生命呢？而且我们有主而来的生命要不断的长大、
嗯、
这就是主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的提醒。
对呀、啊，总不能永远都是像个婴孩，要大人去喂养你的吧。总有一天我们得到那些天经上的教导，我们也要成为喂人奶的那个人、
嗯、
我们需要去牧养其他的初信徒，让他们也知道圣经的教导，圣经的真理。
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当中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呢，的确是给我们生命，给我们恩典的，更是愿意给我们救恩的。只要我们愿意得到，我们就能够经历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，《哈利路，主我神作王了》。
哈利路，哈利路，主我神。
神作王。
请大家呢不要嫌弃我的歌喉，因为我真的忍不住想唱一句哈利路哈利路，你会不会觉得很振奋呢？
很振奋。
上主真的很喜欢我们用歌声去真心的赞美他，每天都要献上感恩。
对，所以天经里面讲用心灵和诚实啊，就是真诚的心，用我们的口，用我们的心来去敬拜我们的主，更是存着敬畏的心来敬拜主。
没错，敬畏的心你就会得到福了，就像今天要送给你的两节经文，来自天经宰普尔传道书8:12-13，说道，罪人既然作恶百次还想长寿，那么我知道敬畏真主的人，就是在他面前存敬畏之心的，必享福了。恶人却没有福了，他的生命像日影，不能长久，因为他在真主面前不存敬畏的心。
这里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，在主的面前我们存着一个真正敬畏的心。敬畏的心不是说我惧怕，而是做主所让我们做的，不做主不喜悦让我们做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真正的愿意去行出这个道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真正蒙主的喜悦了。
希望呢你也得到这份福乐，那也盼望你可以透过电邮或者短信跟我们两位主持人交流交流，有些信仰上的疑问呢也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梁友拼音4@梁友拼音.net，手机号码呢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请注明恩典两字。
13229966122，这是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，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，或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的。我们真是愿意能够在这个当中跟你一起来分享，一起来同行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osti，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